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可否给你身边的人打个招呼，说主日平安，上帝祝福你。
同你周围的人打个招呼，讲声主日平安。
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你喜悦你的儿女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你喜悦你的儿女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主，我们特别为着会场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着线上的弟兄姐妹祷告。
我们特别为在场的弟兄姊妹祷告，也都为线上的弟兄姊妹祷告。
主，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领受你丰盛的恩典。
都帮助我们可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
主，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同时也为着世界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在聚会之前都为了世界而祷告。
我们为着现在正在举行的世界杯的这些活动来祷告。
我们为着正在举行的世界杯去祷告。
我们为着好多的福音机构在世界杯的期间在传福音的外展来祷告。
我们都为了很多的福音机构在举行世界杯的同时去传福音拓展而祷告。
主啊，求你使用这些机会，让这些人能够听闻福音，能够信主耶稣基督。
希望这些人可以藉着听到福音被福音吸引。
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美国正在筹备250年的国庆庆祝活动来祷告。
也都为美国正在筹备250周年的国庆去祷告。
主啊，让这样的庆祝活动能够重新回到信仰的初衷。
也都希望这些的庆祝活动能够帮助美国回到这个信仰的初衷，
让这个国家的信仰能够在世界当中为主做见证，
让这个国家的信仰能够为世界作为
主
做见证。
也特别为着世界的战争的俄乌的局势、伊朗的局势来祷告。
也都为世界战争，譬如俄乌战事、这个苏联和这个战争去祷告。
我们也为着俄乌的还有伊朗的这一片的教会祷告。
为俄乌和伊朗这一片的战争去祷告。
求主使这些教会能够将你的福音传达。
使教会能够将福音传达，
能够照顾那些在战争当中受伤的心灵，
能够安抚在战争当中受伤的心灵。
主啊，愿你自己使这些地方能够得到和平。
求主使这些地方能够得到和平。
我们继续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继续的交托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领袖尽情侍奉的态度。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领袖尽情侍奉的态度。
你会发现在当今社会当中，男性和女性的互动无处不在。
你会发觉在当今很多的时候，男性和女性的互动是无处不在。
从家庭到职场、学校、教会。
从家庭到职场、学校、教会。
这个政治界还有是男女角色都非常的重要。
在政治界和男女的角色都是很重要。
分工和地位的权利的这种讨论和争论呢，一直延续到现在。
咁分工同埋地位嘅呢啲争论一直系延续到至今。
在我们华人传统当中呢，男性的角色的定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喺男性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男性的地位是受到这个儒家思想所影响。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那么这一体系要求男性不仅要在个人道德上不断的精进。
要求男性不单止在道德上要不断的有进取。
更要承担起家族传承和社会治理的责任，
更要传承家族的传承和治理这个社会的责任。
那么强调个人价值与家国天下的深度绑定，
也都是自身要有持家和深度的保定。
传统华人女性的角色和社会定位可以总结为三从四德。
那女性的地位从传统的观念来讲呢，就一个三从四德。
那么是中国古代到解放前妇女应有的品格，
就是中国的古代去到解放前的妇女应有的品格。
三从是哪三从啊？
请问三从是哪三从呢？
可能好多人忘了。那么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咁呢一个三从咧，就系未嫁之前咧，就系从爸爸啦。咁啊，嫁之后从夫啦，跟住好啦，后屘系从边个咧？就系从个仔啦。
那么翻译很好。那么四德咧，是哪四德咧？
咁四德又系边四德咧？
那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就系妇言、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从前整个世界的这种主流文化框架，
咁以前的主流社会和这些嘅风呢个框架是怎样？
是以男性成为领袖，主导社会和家庭。
咁啊，以男性做主导，主导去领去做呢个带领家庭同社会噶。
那么女性顺从和支持男性的带领。
咁女性咧就系顺从同埋支持男性嘅带领，
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个女权运动就发生了改变。
咁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咧，女权嘅运动咧就对于呢个世界咧就带嚟一啲嘅改变啦。
那么家庭和教会的角色呢，男女角色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咁以至到家庭同呢个社会嘅男女角色咧，就发生咗好大嘅影响。
女性在社会还有在教会当中的影响力啊，越来越重要。
咁女性喺家庭同社会嘅影响力咧，系越嚟越重要。
整个世界出现了很多的 CEO 女校长。
咁社会当中会发现有啲嘅女嘅政治同埋呢一个执政上边嘅主导啦。
女牧师、女总统候选人等等。
咁当时有呢个女校长啊、女牧师啊、女总统啊。
那么社会文化和思潮在不断改变。
咁思想同文化系有不断嘅改变噶。
令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
令人系眼花缭乱，真假难辨。
基督徒和教会领袖们常常也处在迷失和混乱当中。
咁呢一个教会嘅领袖都常常处喺个迷失嘅混乱当中。
对于男女角色和领导力在教会当中意见不一。
对于男女嘅角色同埋喺教会嘅领导咧，系有意见不一噶。
那么基督徒男女怎样在不同的文化和思潮当中，这种冲击下能够站立得稳呢？
咁基督徒点样喺呢个文化嘅冲击当中系站立得稳呢？
除了站稳，而且要活出基督的生命。
唔单止站立得稳，仲要活出基督嘅生命。
并且让教会能够向社会能够做出见证，
并且系可以为社会系作出见证。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
呢个就我哋今日要嚟探讨噶。
我们在男女的这个角色上面要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我们在男女这个角色上面是要有很多的学习。
那么记得我在大学到现在不同的阶段，有导师推荐我不同的书。
那么在我读大学到现在，我的导师有不断推荐我不同的书籍。
包括了这个男女的界限啊，还有男女的差异啊。
比如男女的界限，男女的差异。
男女角色不同，彼此的尊重啊。
男女的角色不同，应要彼此尊重。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同的性别要彼此好好的学习。
这个都是我们处在不同的性别当中要好好学习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
咁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
是要教导基督徒的男性和女性。
咁要教导的是基督徒男性和女性。
如何在社会思潮和冲击当中活出敬虔的生命？
怎样在社会思潮当中活出敬虔的生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
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
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以弗所教会正受到异端学说的影响。
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是正受到异端的影响。
教会的男男女女都会受到影响的。
教会的男男女女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保罗就告诉他们要远离这些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谱。
保罗就劝大家要远离这种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谱。
这些无稽之谈和无穷家谱包括哪些东西呢？
这些无稽之谈是包括什么呢？
犹太的神秘主义、希腊哲学。
犹太的希腊主义和这个希腊犹太的什么主义？
希腊哲学。犹太神秘主义。
犹太的神秘的主义和希腊的哲学。
那么这个地方的人还崇拜亚底米女神。
那些地方还崇拜亚底米女神。
他们认为说是以弗所的这个守护神。
他们认为那位女神是以弗所的守护神。
认为人都是从夏娃出来的。
因为觉得人类都是从夏娃出来的。
就是将这个女神呢关联到亚底米神的这个上面。
所以将人际归给这个亚底米这个女神当中。
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夏娃一代一代的这种去挖这种家谱。
从夏娃开始就一代一代去深讨这个家谱了。
保罗就是要告诉他们要离开这些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谱。
咁保罗就要教导他们要离开这些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谱。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段经文的上一段呢，我们谈到保罗吩咐教会的领袖注重这个公共祷告的侍奉。
保罗就是劝勉教会的领袖要注重公共祷告侍奉的效果。
接下来他就来吩咐在男女在教会当中的这个秩序还有操练。
之后就是吩咐这些男女在教会的次序和操练。
首先呢他吩咐弟兄。
首先是先来吩咐弟兄。
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提摩太二章八节就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说，首先是对弟兄的吩咐。
所以看到首先是对弟兄的吩咐。
好多人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首先去看后面那段经文。
很多解经的人先去看是后面那段经文。
但是只有这一些经文我们绝对不能忽略。
但这段经文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
有的经文的重点不是因为它篇幅长它就是重要，篇幅短它就不重要。
解经的时候不要因为是篇幅长就觉得它重要，篇幅短就觉得它不重要。
我认为 这段经文非常短，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段经文虽然是很短，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
他首先谈到弟兄要无愤怒。
你首先讲到弟兄要无愤怒。
各位无愤怒的弟兄多不多？
请问无愤怒的弟兄多不多呢？
今天来教会有没有不生气的弟兄？
今天来教会的弟兄们当中有没有不生气的弟兄呢？
也许弟兄在教会当中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又或者有些弟兄在教会的场所里面就看起来是文质彬彬。
亲和有礼而且很随和。
亲和有礼好随和。
但是在家庭当中就是比较容易能够看到男人的脾气。
但在家里就是另一个人了，就很容易发脾气了。
我们家有三个男孩啊。
那我家里就有三个男仔。
加我是四个男孩。
加上牧师就四个男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男孩天性就有好动。
我们清楚看到男性天生就是好动。
冲动激烈的这种情绪，
有冲动激烈的情绪。
男人所导致他的愤怒有哪些原因导致他愤怒呢？
咁男人嬲起上嚟系有啲咩原因导致佢嬲呢？
有很多，包括面子还有骄傲。
咁包括面啦、骄傲啦，
失去耐心，不被尊重，
失去耐性啦，不被尊重啦，
自己的处境不满，嫉妒压力。
不满意现状啦，有抑压啦。
过去的旧伤的淤结，
过去旧伤的纠结，
都很多，
种种好多。
当男人被愤怒的情绪控制的时候，
当男人被愤怒的 愤怒的情绪控制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他就有些过分的反应了、
啊、而且有过激的话，
也都有些过激的说话就出来了、
啊、所以这个愤怒让男人变成了火药桶，
那这些愤怒呢就令到男人就变成、
啊、只要别的人这个言行、啊、不太好，甚至他就突然就爆发这种烈怒。
咁当屋企当中有啲人做咗啲事或者讲呢啲嘢，咁佢又
咁啊，他
就激励，跟住就爆发啦。
他就像一头愤怒的野兽，
佢就好似一头愤怒嘅野兽，
攻击性非常强，
攻击性系非常之强噶。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对啊一些男人的这些要求是什么？
我哋睇下圣经对男人嘅要求系乜嘢咧？
我们一起读一下箴言书十五章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五章一节。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助动怒气。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助动怒气。
那么暴力就是性情极其的不稳定，
咁暴力呢就是讲到一个性情不稳定，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发脾气啊，
我们不知道他几时会突然间发脾气、
所以我在我们家我们就要常常要讨论如何引导男孩子的情绪和认识他们的情绪，
所以在我的家我们时常就要讨论怎样去引导男仔的情绪，怎样去帮助他们不要发那么多脾气、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那么，愤怒的人最主要的是待人缺乏宽恕。
咁愤怒嘅人咧，就系待人缺乏系宽恕，
缺乏怜悯，
亦都缺乏怜悯。
对自己和别人缺乏忍耐和爱心，
对自己同别人呢都是缺乏忍耐同耐心。
有的男人导致这个愤怒导致这个头脑头昏脑胀，
咁愤怒亦都会令一个人系头昏脑胀，
甚至有一些男人这个脑出血，
咁甚至令到某一啲嘅男性系会脑出血
啊。有的老年人他可能说话不太利索了，但是他内心淤积了很多的这个怒气。
咁有啲老年家佢可能说话已经唔系咁流畅啦，但系佢内心其实有好多嘅抑郁。
所以，这个男人的这个怒气啊，是非常需要来在神的面前来处理的。
所以男性嘅呢种怒气咧，系非常之需要依靠神去处理噶。
那么，就像那个水能载舟覆舟，
咁就好似水能够载舟，亦都能够覆舟。
你的愤怒的情绪也能够毁掉你，毁掉你的家庭，毁掉你的前程。
你愤怒的情绪可以是毁掉你自己，亦都可以毁掉你的家。
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的愤怒是什么来的，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我们的愤怒是怎样造成的。
我们需要真实的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福音的医治，
我们需要诚实真实去寻求福音的医治。
因为愤怒既能够伤自己，也能够伤到别人。
因为愤怒既能够伤害自己，亦都会伤害别人。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无争论。
咁第二点，我哋睇下无争论。
括号里面说是那个疑惑，
或者系话疑惑，
就是男人对于一些疑惑的事情呢，就比较喜欢争。
咁男人对于有疑惑嘅事呢，系特别中意去拗嘅。
为着自己的观念争，为着权力争，
为着自己坚持己见去争辩，或者为着呢个权力去争辩。
在社会上，在家庭当中，男人纷争非常不少。
咁喺家庭同社会当中，男人嘅中意辩呢样嘢系经常发生。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一起来读呢段经文。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所以这些都是无益，
所以呢一切都系无益噶。
很多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啊，跟男人的争论是有关的。
好多嘅家庭问题、教会问题都系同男人中意去拗呢样嘢咧系有关嘅。
做领袖其中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不要好争斗。
做领袖嘅其中一个必要嘅条件就系呢个人唔好去好争斗。
啊，那么第一节、第一章的二十节介绍了两个人。
咁喺第二章嘅二十节介绍咗两个人，
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
其中有许米乃同埋亚历山大。
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保罗话：我已经将佢哋交俾撒旦啦，
使他们受罚不再放行啦，
使佢哋受罚唔再系放行啦。
他们这两个实际上是被异端影响，
咁两位人系被异端所影响，
那么他们两人又导致教会更大的争论和破坏。
他们是令到教会有更多的争论和带来破坏。
结果保罗直接就把他们赶出教会。
结果呢，保罗就直接就将他们赶出教会了。
如果你看到后面的经文、相对于对姊妹的处罚，
那你再看看之后的经文对他们的处罚，
你会发现是不是对男人的处罚更严重一点。
你就会发觉对男性的处罚是更加严重。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就是举起圣职的手来祷告。
我们看看第三点，就是举起圣洁的手去祷告。
男人不是去判断别人，情绪上去硬刚别人。
男人不是说要在道理上去跟人家辩驳，或者是硬硬去坚持己见、
好争好斗顶嘴为自己辩护。
好争好斗顶嘴为自己辩护。
男人应该内心宽广，心中敬虔。
男人应该是内心宽广，心中是要敬虔，
远离罪恶的、这样的一个人，
远离罪恶的一个人。
他更应该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愿意祷告的一个人，
他应该是做一个榜样，以祷告为人。
那么他是一个温柔和用心去聆听别人的人，
他应该是一个温柔内心去聆听的一个人，
是愿意祷告去行动去安慰别人的人。
他应该用祷告用行动去安慰别人。
你常常会看到男人在做事在争论，
你常常会看到男人在做事的时候争论，
但是你很少看到男人在举手祷告在教导。
你很少会在教会看到男人在举手祷告，
你很少看到男人在聆听和安慰别人，
你都很少看到男人在聆听和安慰别人。
那么男人应该怎么操练呢？
那男性应该怎么去操练呢？
他应该有一颗温柔的心，他应该有一颗饶恕的心。
男人应该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颗
怜
悯的心。
的心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三章七节彼得前书。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难阻。这是说你们的祷告，
这里讲你们的祷告。
那么男人是祷告的，
所以讲到男人是祷告的、
你首先需要祷告。
男人你首先需要祷告，
而且你要敬重你的另外一半，
而且你要敬重你的另外一半，
然后你的祷告才没有难阻，
之后你的祷告先至没有难阻。
所以弟兄姊妹、弟兄们，我们要做一些属灵的事情。
所以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些属灵的事情。
你不光要处理情绪，你要管理你自己的欲望，
你不单止要处理情绪，你还要管好你自己的欲望。
而且我们作为弟兄要有圣洁的追求，
而且我们作为弟兄要有圣洁的追求，
要敬重自己的妻子，
要敬重自己的妻子，
这样你做的事情啊，你要来服侍神才不会有难阻。
你这样做的话，你在服侍神当中就不会有难阻了。
弟兄要怎么领导呢？
弟兄要怎么去领导呢？
今天有很多、学习就是在学习领导力，学习怎么样去驾驭人。
今天是有很多的课题可以去学习怎么去领导、
那么有的男人认为说、好像我没有口才、
有些男性觉得自己没好的口才，
我没有驾驭人的这个能力啊，
我没有驾驭别人的能力，
我个性也不行啊，
我的个性也都不得，
那我就放弃了领导，放弃带领，
那我就放弃领导，放弃带领。
但是弟兄姐妹们，这里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男人领导的秘诀在哪里呢？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男人去领导的秘诀在哪里呢？
他就是随时举起圣洁的手祷告，
他就是必须随时举起圣洁的手祷告。
那么举起圣洁的手，就是这个男人他不要犯罪的。
所谓举起圣洁的手，就意思这个男人
这个手，这个圣洁的手就是守洁清心的人、啊、
举起圣洁的手是指那个人是守
守洁清心，
守洁清，守洁心
清心，
守洁清
清心，
守洁心清。
所以一个被情绪和恶习捆绑的人，他怎么祷告呢？
那一个被罪所困扰的人怎么祷告呢？
所以一个男人他需要注重自己的圣洁生活，
所以他需要注重自己的圣洁生活。
一个人他愿意向主降服的这个男人，他愿意祷告，
那一个越是愿意降服的男性，他是越愿意去祷告的。
他不愿意祷告，他说明他不愿意向神降服。
如果他不愿意祷告，就是说明他不愿意向神去
神，他不愿意祷告，他不愿意向神带来改变。
他不愿意祷告，就是意味着他不愿意带来改变。
所以怎么样改变呢？怎么样领导啊？
所以怎么去改变，怎么去领导呢？
我们必须要从祷告开始，
我们必须要从祷告开始。
你看到摩西的祷告吗？
你们有没有看过摩西的祷告呢？
哦，人们反对他，人们这个不愿意被他带，然后人们犯罪得罪神。
看到人们是不喜欢被他带，人们是得罪神。
他怎么带领呢？
那他那神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说我内心柔和谦卑，
哦，我谦卑的为他们祷告，我承担他们的这些罪孽，我愿意他们如果得到饶恕，我愿意将这个惩罚弄到我的身上。
他柔和谦卑到他愿意为他们祷告，愿意承担他们的罪，如果他们再犯罪的话，他愿意去为他们去受惩罚。
所以你不用考虑你的什么性格的缺陷，领导力的缺陷，你要考虑的是你的圣洁还有祷告的缺陷。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你的性格上的有缺陷，或者是领导上没有才能，你只要考虑的就是你要柔和谦卑。
你的圣洁和祷告起不来，你学很多领导力都没有用。
如果你的祷告做不到呢，你再学习更加多的领导才华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作为弟兄的教会的弟兄，需要从祷告上把生命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弟兄需要从祷告当中将自己的生命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教会的公开祷告，周三晚上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们祷告还有一些缺乏。
我们在教会的周三祷告呢，看到教会的弟兄们来祷告还是有些缺乏。
我们的弟兄们应该要喜欢祷告，
我们的弟兄们应该要喜欢祷告，
我们喜欢在家庭当中带领妻子带领妻儿祷告，
我们希望见到弟兄们在家庭带领妻子和儿女祷告，
我们在旅行当中我们带领他人祷告，带领这个我们的孩子们祷告，
我们在旅行期间带领家人孩子们祷告。
那么我们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我们就首先从自己开始了，
我们要从自己的规划和我们的行动开始，
我们就要从规划和行动开始。
所以弟兄们，你是可以带领的，上帝在你身上有很好的托付。
所以弟兄们，你要知道你是可以带领的，因为上帝在你的身上有很好的托付。
有的弟兄说，哦，我不带那个我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有些弟兄说我不带了，因为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你不做你就失去了神的尊荣，你就钉到了秩序。
如果你不去做呢，你就失去了神给你的尊荣和钉到了一个秩序了。
更重要的是你失去了那个祝福，
更重要的就是你失去了祝福了。
所以弟兄们怎么带领呢？可以给我回应一下吗？
咁弟兄们，你觉得你可以点样去带领呢？可唔可以俾牧师一个回应呢？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阿门。
就是举起圣洁的双手，随时祷告。阿门。
好，我们现在以后到教会里面看到弟兄们再举手祷告啊。
咁所以我以后就希望可以睇到弟兄们嚟到教会举起圣洁的手祷告。
好，说了对弟兄的要求啦，那我们来看看保罗说了对姐妹的要求。
咁讲完对弟兄的要求，嚟睇下保罗对姊妹的要求啦。
那么九到十五节不是系统的讲述弟兄和姐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
咁九到十五节咧系讲到神对于教会嘅弟兄姊妹喺教会嘅角色。
啊，那么保罗从对姐妹的基本要求说起。
咁保罗就系讲到对姊妹嘅基本要求。
因为当时的罗马社会啦，女性喜欢追求艳丽。
咁当时喺罗马社会咧，女性系比较中意系追寻呢一个艳丽。
啊，那么精致的发型啊，追求很多穿金戴银。
咁好讲究呢个好精致嘅发型啦，穿金戴银啦。
彼此争艳。
彼此争艳。
而保罗要姐妹懂得廉耻、自守、正派装饰、善行。
保罗要求女性是要懂得廉耻、自守、正派行事、
善行、
正派善行。
所以廉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她知道哪一些是耻辱的事情。
廉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姊妹要知道什么是令到自己羞耻。
那么是一种注重品格、伦理、举止得当的人。
是讲姊妹是要注重自己的品德。
那么很现今很多人将耻辱的事情当作是权力，当作是炫耀。
咁今日将好多嘅耻辱嘅事情，反而系当作系权力同炫耀。
这是人生观、价值观严重的混乱。
呢、这个就系人生观同价值观严重混乱。
啊，自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中知道标准而持守。
咩叫自守呢？就是内心知道标准同持守呢个标准，
而且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
而且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
正派的装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穿上合乎规矩、端庄合意。
正派的装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穿着要合乎场合。
对，端庄合意。
端庄合意。
善行呢，就是内心的善良和爱心的行为。
善行呢，就是内心的修养同埋合意的行为。
那么女性应该要效法撒拉。
咁女性应该要效法撒拉。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呢一段经文。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那么彼得劝勉姊妹不要追求外在的打扮。
所以这里劝勉姊妹不要追求外表的打扮
啊，要效法撒拉一样的敬虔和信心。
要效法撒拉，要敬虔同埋有信心。
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要告诉这个姐妹们要注意圣洁自守。
所以呢段经文系告诉姊妹们要注重圣洁自守。
啊，自我约束。
自我约束。
而聚会更是公共的场合。
聚会系公共嘅场合。
那么姐妹要穿得合意。
姊妹就要穿着合意。
那么有些教会就要求姐妹要在教会当中不要穿拖鞋。
有些教会是很着重姊妹们你来到教会不要穿拖鞋。
不要穿暴露的衣服。
也都不要穿着一些暴露的衣服。
不能短于膝盖以下的这个短裤来教会。
也都不要穿一些在膝头哥以上的衣服或者是裙来教会。
所以这个外在的这个穿着的衣装还有你要追求内在的生命，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穿着合意和追求内在的生命是这个基本的要求。
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善行，
这里特别是提到善行，
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温柔的心，
就是要有一颗善良和温柔的心
啊，有一颗愿意服侍人的心，这才是敬虔的表现。
有一颗愿意服侍人的心，这个才是敬虔的表现。
旧约当中的拿巴，
旧约当中的拿巴，
当大卫落难去找他帮补食物的时候，
当大卫落难去帮去找他帮忙的时候，
他性情暴躁，完全没有怜悯，
他的心情是暴躁，完全是没有怜悯的。
他不善良，把人往坏处想，
他是将人往坏处想。
幸好有亚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
幸好亚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
才止息了这个愤怒和刀兵，
先至止息了这个愤怒和刀兵。
因为亚比该给他们这食物，给他们的这善良的举动，他也得到了神的祝福。
亚比该这些的善良的举动给他们食物，得到神的祝福。
那么一个姐妹，她对配偶、对孩子以及对他人，这个善良是应是基本的。
所以一个姊妹对配偶、对子女一个善良的心是基本的要求。
那么除了这些基本要求以外，保罗还做了特别的吩咐。
除了这个基本的要求，保罗还对姊妹们、女人有其他的要求。
这个吩咐就是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
就是做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那么这段经文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对吧？
咁好多人对呢段嘅经文都系有好多嘅争论。
那么有好多人就引用这段经文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一味的顺服。
有啲人咧就系滥用咗呢段经文，就系话做妻子要一味地顺服。
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应用这段经文和明白这段经文呢？
咁我点样应该用正确态度去明白呢段经文，并且应用呢段经文呢？
那么福音派一般有两种释经的方向。
福音派有两种释经嘅方向。
比如说改革中，他有这个 John Piper 啊这一方面的，他们一些长老会或者是美兰基金会。他们一些释经方向，
有长老会和美国一些精英会对这个释经的有两种方向。
那么认为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这个是普世性的。
认为不准女人讲道，不准她辖管男人，这个是普世性的。
保罗引用创造秩序，亚当心必造，而非要适应文化的变化。
那是用这个次序，因为神先做亚当后做夏娃，所以应该是这样的次序。
所以他认为保罗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是具有超文化性的。
那觉得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有超文化性
那么这个讲道呢，他认为这个讲道的原文呢也具有这个权柄性的教导。
那也都觉得这段经文是有权柄性的教导。
那么这个权柄性的教导呢，就对应的是教会当中这些权柄性的长老，或者说那些管理的治理的职分。
咁所讲嘅对象就系指喺教会有权柄性管理治理嘅人。
所以有的他们这个这一派就认为说，女性可以教导青少儿童、妇女、门训辅导。
咁至于女性咧，可以教导一啲青少年啊、门训啊、辅导啊咁样。
但是或者说文字工作这方面，
或者做一啲文字工作呢方面。
但是不能做一些这个就是权柄性的，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带领或者说长老、牧师等等。
但系咧就唔可以做一啲嘅有权柄性嘅职位，例如牧师啊、长老啊、带领等等。
那么这段释经呢，是比较注重圣经神学和治理架构方向。
咁呢段经文系比较注重神经嘅学习同埋治理架构上。
更多的可能是考虑其他圣经的整本圣经的圣经神学的支持。
亦都可能更加考虑到整本嘅圣经神学嘅治理。
而张力呢，这个带来的张力可能是导致这个男尊女卑。
但这里的张力就是导致了一个 现场就是变成是男尊女卑
啊，限制女性恩赐的一些被一些世俗思想所影响，
或者是克制了一些女性的一些恩赐
啊，导致一些不正确的使用，
甚至是导致了一些的不正确的使用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般福音派怎么样来啊解这段经文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般的福音派怎样去释经呢？
他们认为保罗针对的是以弗所教会的特殊问题。
咁有福音派觉得保罗所针对嘅就系当时以弗所嘅一般问题。
他们认为这里在讲到了，是因为这几个女人呢是被异端引诱而导致的，教会争辩。
佢哋觉得当时教会系被咗教会有一端有啲嘅妇女，佢系因为被异端所引导。
啊，所以当时的这个处境当中有几个女性。
当时的处境入面有几位的女性
啊，她们比较有地位啊，她们比较富裕，她们甚至给教会提供聚会的场所。
那几位的女性有地位，比较富裕，甚至是帮助教会提供了一些的场所
啊。当时的教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当时的教会就是在家里聚会。
当时的教会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他们是在屋企聚会。
他们有感动呢就站起来发表，
当人有感动的时候就会站起身发表。
在哥林多前书呢，保罗就吩咐他们要按照秩序的讲。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吩咐他们要按次序去讲道
啊。若有人从圣灵来的感动，他就分享，其他人就要闭口。
当他有从圣灵而来的感动，他就要开口，其他人的就要不要讲说话了。
凡事要按照秩序而行，
凡事都要按着次序而行。
那么这里说的这几个女性呢，她们是被一些异端学术影响以后呢，她们就带到教会里面来随意发表。
那有些人呢就是被这个异端所影响之后，就将这些道理带到教会随便发表
啊，她就带来了教会秩序的混乱，
就带来了教会次序的混乱了。
就像旧约当中摩西的姐姐米利安，
就好像旧约当中摩西的姐姐米利亚，
她后来骄傲以后，她就说，难道神只给摩西启示吗？
后面她骄傲到一个程度，就是问神，难道神只是给摩西启示吗？
不要给我们启示吗？
神没给我们启示吗？
那么这里的女性就有这种现象，
咁呢度嘅女性就有呢种嘅现象啦。
啊，他们容易被这种异端影响，他们容易来发表和影响别人。
佢哋容易被异端所影响，容易因为异端嘅一啲嘅说话去发表一啲嘅意见。
所以这样的姐姐认为说，这里的普遍就是禁止女性的讲道，不是一个普遍性的。
所以禁止女性讲道并唔系一个普遍性。
那么因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九节那里说，你们要切慕先知讲道。
咁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九节讲到，你们要仰慕妇女讲道。
所以这其实也包括女人，
所以可以睇到讲道亦都包括咗女性。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这里也谈到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
咁喺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讲到，凡女人讲到，
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如果冇被蒙头，就羞辱咗自己嘅头。
所以这里会看到女人也有讲到这种情况。
所以可以睇到当时亦都有女性讲到嘅情况。
那么这里就是谈到说，她需要在属灵的遮盖下去做教导。
即系讲到女性讲到嘅时候，要有属灵嘅遮盖嘅情况之下，先至可以讲到。
啊，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旧约当中，包括底波拉做先知。
喺旧约亦都睇到提摩乃做先知。
新约当中，百基拉有教导过亚波罗。
咁喺新约呢一个阿比拉亦都有教导过一位王。
有女执事菲比等等。
亦都有女执事菲利等等。
因此这种释经认为说女性是可以做传道。
从这里处处可以看到女性是可以讲道的。
啊，可以做教师，可以做牧师。
可以做教师，也都可以做牧师的。
这个优点是注重男女平等和恩赐发挥。
这个 重点是要注重男女平等恩赐的发挥。
张力呢，就是保罗所提到的这个创造秩序可能会有忽略。
那这里的张力呢，主要是保罗所提到的这个神造人的次序。
那么教会治理的界限容易模糊，
会导致教会治理的界限可能会带到一些模糊。
你想接受哪一种诗经呢？
那你愿意去接受哪一种的诗经呢？
这两种诗经都有理据，
这两种的诗经方向都是有依据的。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最重要的领受的要点有哪几个方面。
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诗经的要素有哪方面呢？
第一个就是弟兄和姐妹的身份都平等。
首先就是弟兄和姊妹的身份都是平等的。
男人和女人都有神的形象，
男性和女性都是有神的形象。
在基督里的救恩和地位是完全平等的，
在基督的救恩里面的地位是完全的平等的。
第二呢，男女在角色上有不同。
第二就是男性和女性在角色上有所不同。
那么圣经从来没有教导男性优越，
圣经并没有也都从来都没有教导男性的地位是优越的，
也没有要求角色等同，
也都没有要求过角色等同，
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
大家只是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
各有各的功用，
各有各的功用。
第三呢，男女都要顺服神的道。
第三就是男女都要顺服神的道，
男女都有可能辖制对方，
男女都有可能去辖制对方。
在堕落之前却不是这样，
但在堕落之前就不是这样
的。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了主的道的这些门徒，
所以我们今天领受到这些道德的门徒，
我们要活出他的教，活出、主耶稣基督原初的样式。
你要教导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原本的样式、
那第四呢，我们要考虑女性服侍的处境因素。
第四都要考虑下女性服侍的处境因素。
那么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当时的背景，
我们要来看下当时的背景。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背景，
我们当时讲到这个背景，
如果我们多多的去理解背景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女性是在这个 特定的这个阶段所导致的混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当时背景是这样，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男女角色的混乱。
那么但是呢，从别的经文来看，女性是可以教导，是可以、被父权了以后来做神的工作。
那从其他的经文可以看到，女性被神所蒙召，跟着有这个带领的角色是可以做的。
那么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处境，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都有这些的处境，
就是好多的弟兄还没有起来，很多的女性已经预备好，
就是在很多的弟兄还没起身的时候，很多的女性已经是预备好了。
我们是不能强制的压制女性不能参与服侍，
所以我们不可以强行去压制女性不去服侍、
那么这女性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鼓励她们，而且她们有属灵的遮盖，这样就好了。
只是在女性服侍的时候要鼓励他们要有属灵的遮盖就可以了。
所以在治理的这个架构上面呢、我们知道、神的方向是要弟兄 来带领，
我们都清楚在治理的架构上神的意思是要弟兄去做带领的，
但是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但这个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在达不到弟兄带领的情况下，我们要尊重姐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
咁当呢一个男性达唔到神嘅带领嘅要求嘅时候咧，就要尊重女性喺教会嘅角色。
而且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教会。
而且系男女要一齐去建造教会。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领受的。
我哋而家嘅教会都系如此领受。
就是我们教会是接受女性做教导。
我们的教会是接受女性去做教的，
但是呢他必须要有这个、主要的这个教会负责人的赋权，
但是他需要有主要教会的负责人所赋权、
所以你会看到在普世教会当中那些就是 用弟兄来做教导的教会，有没有神的祝福呢？
我们来思想一下，在古代这些有男性去做教导的教会，有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呢？
那么那些教会当中有女教师、有女牧师、有女执事、有女长老的这些教会，有没有神的祝福呢？
咁当教会有女执事、女教师、女嘅牧师、女嘅长老，有冇得到神嘅祝福呢？
我们都看到神祝福了不同的教会。
我哋睇到神系祝福咗唔同嘅教会。
啊，都允许这些情况的出现，也都有神的恩典。
亦都睇到有神嘅恩典同祝福。
我们就是要尊重教会在每一个阶段神对他们的托付和带领。
我们只是需要尊重神对每一个人在不同时候的托付和带领。
我们要允许不同，我们要尊重不同。
我们要允许不同，尊重不同。
那么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
在家庭当中也都是如此。
啊，那么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啊，女性可不可以来做这个规划，来做教导呢？
咁喺家庭当中，女性可唔可以做规划同教导呢？
那我们还是要彼此的商量去啊，来做神的工作。
我哋都系需要彼此商量去做神嘅工作。
所以呢，这是我们啊谈到的是这个男性和女性，我们都需要来尽情的操练自己。
所以呢度讲到，我哋系无论系男性或者女性，都要坚强地去操练。
但是我们也要晓得保罗所提的这段经文当中，从宏观来说，女性也有她的弱性弱点。
咁从宏观的角度睇，女性都有佢嘅弱点。
一方面呢是女性觉得力量不够，常常用言语去驾驭别人。
咁有时呢就是女性觉得自己嘅权力唔够，常常用语言去驾驭别人。
比如说唠叨指责，还有言语上犯罪，
譬如是磨啦，或者是言语上犯罪啦。
多说话，说错话，他们也想驾驭人。
多说话啦，甚至说错话，都是想驾驭别人。
但是驾驭人呢，有很大的危险。
但驾驭别人呢，有很大的危险。
比如说圣经当中的这个耶洗比，
譬如圣经当中的耶希米，
他驾驭这个亚哈。
他驾驭了亚哈，
使整个以色列都陷在这个罪恶当中了。
使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那么女人
都是欠，
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里面的一些盲点和短板。
所以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盲点。
那么女性呢，最容易被引诱，容易轻信。
女性最容易被引诱和轻信，
容易相信谎言，相信广告，
容易相信谎言和广告，
容易受煽动，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和挑动，
容易去受各种思想的挑动，
情绪和信念不是太稳定，
情绪和信念不是那么稳定，
他有可能辖管男人，用手段来操控人，
也都可能是辖管男人，用手段去操控他。
在我的家族当中，好多女性就是现在常常网络上一些这个健康的理疗他们投资了好多钱。
我所认识的一些女性就深信这个网络上一些健康饮品，她们就为这些健康饮品投资了很多钱。
后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她们讲解，然后她们终于才明白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她们讲解，她们最终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短板。
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是做女性的有一些软弱的地方。
另外一个方面呢，保罗谈到这个，特别是这个创造秩序上。
咁另外，普罗系特别系讲到创造嘅次序上。
保罗说上帝先造了亚当。
普罗讲上帝先做亚当。
那么这就是一种秩序。
呢个就系次序啦。
就像交通规则一样。
就好似交通规则。
那么你说我是专门来打破秩序的。
你话我可能我专门就系嚟打破次序噶。
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它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其实你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因为这个次序是自然的一个必然的现象。
你说你有没有特例啊？
你说你有没有特例呢？
有特例，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特例你就把它认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翻转。
你虽然有这个特例，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你就将它整个次序自然次序翻转了。
啊，有的人说啊，这个在这个丈夫和妻子当中，有的人说这个丈夫不信啊，他也表达能力也不好啊，行为欠佳呀。
你可能作为女性，你觉得你自己的丈夫很多嘢都唔得，你都唔信。
所以有这些情况出现，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弟兄可以带领？
咁呢啲都系事实嚟嘅，咁但系你自己要问一下，点样可以令到呢啲弟兄们可以带领呢？
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机会带领，他们就不会带领。
如果我哋唔俾机会佢哋带领，佢哋就唔会带领啦。
哦，你一直骂他，你一直看扁他，看低他，他一直不会改变的。
如果你一直去睇低佢，咁佢就一直都唔会去改变啦。
那你只有重新回到那个秩序，然后这才有可能有一些改变。
你只有重新回到去这个自然的次序，才会有所改变。
那么愿意给对方带领，其实这是需要极大的信心的。
愿意与对方
带领
是需要极大的信心。
那么你这个行动，实际上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主权的信任上面。
你对于这个男性的信心，其实是建立在你对神的信心之上，
而不是建造在对对方的条件的这个看法上面，
而不是建立在对对方的条件上你的看法。
所以十五节保罗在后面做了补充，说他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有圣洁自守。
所以保罗在十五节讲，女性如果是常有信心而且是保守，
那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了。
那么这个生产呢，代表着那个生命力和传承。
这个生产呢，是代表着生命力和传承。
啊，也代表着这个生生不息的神的恩典的传递。
也都代表着生生不息神的传递。
而且也是一种生命的模范上面。
也都是生命上的模范，
要结出好的果子，
要结出好的果子。
那么他必须要对神有信心，
那这样做他必须先要对神有信心，
而且对上帝所设立的秩序有信心，
而且对上帝所设立的次序有信心。
那么这样他才能成为被神所使用而且荣耀神的器皿，
这样他才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好器皿。
好，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
好，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那么总结来说，就教会当中的男性和女性都要操练自身的生命。
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男性女性都要操练自身的生命，
操练自身的品格，按着神所赐的不同的角色，
也都要按照操练这个品格，按照神所赐的不同的角色
来圣洁祷告，
来到圣洁祷告，
在信心爱心圣洁上自守，
在信心爱心圣洁上自守，
成为敬虔侍奉的模范，
成为敬虔侍奉的模范。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来借着这段经文来问大家，
我们今天也都藉着这段的经文来到问一问大家，
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挣扎吗？
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有没有增长呢？
你在自我认知上面有偏差吗？
你在自我认知上面有没有偏差呢？
你是否在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上的认识不太够呢？
你会不会在男性和女性的认识上面知识不够呢？
你的操练是不是还不太够呢？
你自身的操练是不是不太够呢？
那么你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要改观夫妻关系和人际关系？
你是不是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改观或者是改变夫妻关系呢？
或者教会的这种关系，
或者是教会的这种的关系呢？
你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按照他的要求来训练和操练自己？
你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是按照神的要求来到操练自己呢？
那么建造合神心意的这种男性和女性，
去建造这种合神心意的男性和女性呢？
以至于我们在家庭当中有秩序，在教会当中也有秩序，能够活出那个敬虔生命，可以去见证主的名，
以致可以在家庭在教会都是有一个适当的次序去活出敬虔的生命。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我们就邀请大家重新立志，使神可以能够完全的来掌管和使用你的人生。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希望你重新立志，使到神可以重新去帮助你。
那么我们也有两个应用啊，这两个应用就是希望大家回去可以思考。
我们这里有两个应用，希望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我们大家要思考一下，我们这两种释经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去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认真去思考一下这两种的释经方式。
你现在的阶段在哪里？你现在的看法在哪里？
你现在的阶段在哪里？看法在哪里？
我们不是要让大家去选一个边站，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在你的阶段，你去操练你自己尽情的生命。
我们不是说要求大家去选一边站，而是希望你去认真去学习，去过一个敬虔，操练一个敬虔侍奉主的生活。
教会也是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操练我们如何男女搭配来服侍。
在教会都是我们去操练怎样男女搭配去服侍。
第二呢，就是如何看待教会当中有女牧师、 女教师，或者是之后有长老和执事，这样你怎么看？
另外呢，教会都来看一下我们之后怎么去看教会有女牧师、女执事或者是女长老，怎么看呢？
我们是要定睛在这个职份上面，还是要定睛在生命操练上面？
我们是定睛在这个职份上面，定是定睛在生命的操练上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由你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将你的话语展开也分享了。
主，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展开分神。
求主的灵亲自来引导我们。
求主的灵亲自去领导我们。
引导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按着你的心意来建造我们。
领导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按照你的心意去建造。
主啊，我们有盲点的地方，求圣灵提醒我们。
主啊，我们有盲点的地方，求主去提醒我们。
我们在自我角色的操练上有亏欠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勇敢来操练。
我们在角色上有亏欠的地方，求主勇敢帮助我们勇敢去操练。
主啊，使我们的弟兄能够活出神所赐福弟兄的生命。
求主让弟兄能够活出带领的合乎心意的合主心意的操练。
主啊，求主也保守我们教会的姐妹，使我们的 姐妹的生命也能够赐福，也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求主也都带领姐妹的生命，使到姐妹可以操练带领更加多的。
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团契相交，每一天能够在主里面更多的同行。
求神继续是保守我们，让我们有合意的相交，保守教会的各个活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